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天主教如何看待梦境？梦境科学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旧约有帮法老解梦啊，新约有耶稣的降生，天主也透过梦境传话，但是旧约又叫我们不要迷信梦境，那我们该去如何分辨呢？每个人至少都做过梦，对不对？所以梦里面很玄，有些事情就让人觉得很，有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就问这什么意思，甚至写下来，甚至一直跟人家讲那个梦，有的人一天到晚已经醒来咯，到下午2点还在讲梦的事情。好，所以真的是很有趣，就是梦是这么深刻的。好，其实不只有人有做梦啊，在研究上就是很多有这种做梦，所以做梦在科学啊、神经上啊、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也是一种老主题啊。对，那在宗教上啊，在这种各个的不同的古老文明中，梦也有很深的意思。我本身是布农族嘛，那其实在台湾原住民里头，这个梦啊有时候都是很重要的，是让人能理解这个神灵意义的重要工具。好，所以我要意思是说，梦是绝对对人类是不陌生的。好，那问题就在于说，对这样的事情教会是怎么认为的，这才是这样的事情。好，提问者提到说，旧约新约圣经有用梦，对，没错。好，我们至少看到说，诶，天主的行动经常也在人熟睡的时候来走近，比方说亚当厄娃被创造的时候，对不对？也是亚当熟睡的时候。所以这个当然是一种很丰富的用图像的方式象征性的表达嘛，但是至少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诶，人睡着的时候你可以去有点想象一下睡着那个经验，你去跟你自己很有意识的控制身体这件事有点分离，然后闭上眼睛这种然后超脱的感觉，好像有奇妙的事要发生哦，Something would happen， 所以这样子的经验好像很适合来描述说天主要做一件事情。好，那在圣经当中做梦不是都是好的哦，也有不好的哦，也有一些例子就是认为说这个梦也是来自不好的。好，所以总而言之，梦作为一个媒介，它能不能成为天主来传达讯息的工具，答案是肯定的。好，因为天主无所不在嘛，天主创造万物无所不在，既然天主创造人，那人有梦这个现象，那当然也是天主的创造啊。那也是天主的创造的话，那天主都能成为人了，耶稣基督降神肉身 incarnation， 那为什么不能用人的梦这个方式来传达他自己呢？他都能成为耶稣了，那你就想想，如果耶稣也会做梦，对不对？如果耶稣也做梦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够用梦呢？好，当然耶稣实际上有没有做梦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这样子去叙这个，可是至少若瑟做梦啊，对不对？那耶稣成为人怎么不会做梦呢？好，那我要提的点就是，作为受造物，梦也是，那梦这样的现象天主又无所不能，他在万物中能借着万物的方式来传达他自己，那他当然你无法说他不能靠梦。所以梦能不能是一个神传递讯息的工具，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至少理性上没有任何理由你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你反而都是发现这个当然可能啊，只要天主愿意那可能啊，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记得不要认为梦都不能是天主的启示，可是第二个我们也要认为不是每一个梦都有神圣的意思，因为不一定，很可能梦对于人的神经啊、自我修复啊，这个也许也是自然的过程。那这个里头，当然你说这个也跟人的灵魂有存在什么，对，但是这其中的机制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清楚。 我们知道人的存在是人是灵魂的存在，而这个灵魂也不是灵魂而已，不是灵性单单一体而已，而是灵魂借着肉身表达，而肉身也呈现出灵魂的这种二元存在体，这是人类的本质。人类不是只有灵魂，好像一个飘飘的灵而已，人也不是只有物质，好像一个机械在移动，一个机器移动，都不是。天主教说的人是灵肉合一的存在，是有灵有肉，有肉有灵，可以说是有肉的灵，也是有灵的什么肉，这样子才是人 human。 所以从这样来讲的话，人本来就有内在的这个灵性精神性的部分。好，那身体涉及神经，又有神经的那一个层面，所以你说梦也可能是人自然的这种反应跟过程，这也是可以成立的。所以第一个，不要认为所有的梦都有完全的意思，也可能是自然性的，但也不能认为天主都不能借梦工作，好吗？好，那现在就是要处理一个问题，当我们提到很奇妙的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分辨它？第一个，对任何宗教经验，我们其实节目中有一些集数有讲到关于宗教经验，我们有讲到说宗教经验是需要检证的，要符合它是不是符合真理，它的表达清不清楚，我们知道这个经验是可以去做检证的，并不是不能够思考。好，这个在其他集数有回答过，就是有关别的宗教的宗教经验啊，我们如何，好，这个应该是上次还是前两次的这个 Q&A 有去聊过这一题。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对于这种有梦境很特殊的，好，那到底怎么样呢？既然天主可能借着他，但也不是每一次都借着，那怎么办呢？你就问天主啊，说天主，这个梦境有你特别的意义在吗？你不断去询问天主，这是灵修上我们可以做的，祈祷上我们也可以说，天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对这个梦有没有你的带给我的意义，我不是很清楚，但恳求你用更多的记号来帮助我。好，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再来，同时这种宗教经验不要一个人，你可以去跟教会有经验的牧者，好，这是你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经验，让他们来陪你一起，不是说要让他们来指手画脚说这个就是这样子，没有，而是说他们陪你一起去想说，这个梦境如果真的对你来讲那么有启发的话，请问一下，这个梦境对你那么有启发的话，它是不是能够帮你想到什么有关天主要提醒我们的事？所以梦也可以作为是一种工具，来让你认识自己，来让你去引一条线，去找到可能天主要告诉你什么。但是这个过程最好是要群体一起分辨，有经验的长者弟兄们，然后更好的是有神学圣经训练或者是教会的牧者，让你一起去厘清这个过程，让你更认识自己。那只要变成它会有助于你灵性的提升，那其实这个梦境它的存在为你来讲也是个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也天主教也不会说碰到一个人有这种梦境的时候就是完全妖魔化它，就是这个也不会，反而是要全心的倾听这个梦境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它对于你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是牧灵工作者更要去帮助的，不是马上否认说啊，你现在又疯了，不可以啊，因为天主也可能借此工作。好，好，但是同样要记得一件事情哦，梦境这件事情，借由一个教友发出特殊的预言，这个其实已经是落入所谓的私人启示。私人其实 private revelation， 天主教会对于天上来的讯息，也就是启示 revelation， 它有很清楚的分类。直接来自天主就是正大光明的，透过先知，透过耶稣基督来，然后借由教会保存下来，不断靠圣神来启发阐释说明的这个呢，是天主本身给的天主的启示。对，这些是公开的启示，就是从耶稣来到世界上啊，最后做的教导，到了门徒初代教会最后一个门徒死亡，这个之间所真的公开讲授的那些公开的道理，这些是真正的公共的启示，它叫公共的，因为它是 public 的 public revelation， 它是对一切人的。好，教会说公开的启示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那这之后，也就是中途之后，所有的你在出现的什么通灵啊、梦境啊、特别的显现啊、圣母的显现、法蒂玛、路德也好、谁的显现、方济的显现、圣道明的显现都好，这些在那时间以后的呢，全部都叫做 private revelation， 叫做私人的启示。教会把这个分得很清楚。那私人启示跟公开启示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这才是教会看待梦境问题能够找到的方式。对于公共启示，教会是说这个是绝对是我们的其他启示中的启示，也就是说它是启示的依据。所以对于耶稣降生成人到他复活升天过程中的正式的教导，有门徒们所传讲的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亡，这些都是公开的启示、完全的这个圣经也没有十二条圣经里面，这些就是公开的启示，都是在福音中我们找得到的，这些整个都是公开的启示，这些才是依据。以这个依据为你最主要的信仰建构的这个基础，用这个来去评判其他的私人启示，这才是天主教的教友应该具备的能力。这以外的这些什么落色梦给你啊，说什么天使显给你，说什么，这全部都是 private revelation。Private revelation 呢，要怎么面对它？这在教理书都有很清楚。对于私人启示，你不能把它绝对化，不能把它绝对化。这些启示顶多都是对公共启示的注解跟帮助你更深入的这个好的这个推动力而已。它不是要来改造公共启示。所以比方说公共启示里面呢，圣母蒙召升天，结果你说你某一天、2027年3月5号你说你梦到一个天使、还是说你真的眼睛看到一个天使告诉你说，嘿，其实圣母根本没有蒙召升天啊，没有，那你要怎么样呢？你到底要相信这个2027年的经验，还是相信公共启示呢？答案就是你要相信公共启示。那如果这个有抵触，那代表什么呢？要么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要么这个是来自魔鬼邪恶的来显给你的，但是一定不会是来自天主正派的透过一个天使来告诉你。因为透过正派天使所告诉你的这些私人启示，只会是公共启示的注脚跟帮助你更认识公共启示的这个动力，所以他的解释只是帮助你更去认识公共启示，他不会跟不能也不应该冲突于公共启示，所以这很重要。你看我刚刚讲的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如果你梦到时候有天使告诉你说圣母没有污染原罪，你可以直接拒绝，说你就算长得像落色我也不听你的，你可以拒绝，而且你应该拒绝。如果你不拒绝，你说我梦到那个好像他是圣道明圣道明告诉我们说、耶稣其实没有降生成人，那怎么办？不管这个道明如何栩栩如生在你面前，你就直接骂他说你是来自魔鬼的，这是天主教的教友会这么做。他说离开吧，你是说谎的魔鬼。为什么？因为公共启示让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私人其实不能抵触它。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原则，你就不会迷信梦境。你今天去分析说一个梦境能不能帮助你信仰上的提升，你还要问这个内容有没有违反公共启示。好，如果没有违反，还帮你更好的认识，那你可以在一个跟牧者持续保持沟通、弟兄姐妹保持沟通的情形下，你可以暂时接受这些讯息，作为天主赐给你的特恩。这个特恩是要帮助你，不是要让你骄傲哦，不是要让我变得好像说，我是天选之人，我有能力，不是哦，而是让你更谦卑的认识他的奥妙，而能够谦卑的服务更多的人。所以得到私人启示的人哦，要注意，也不是很光明大胆的到处说我梦到这个，我梦到这个，我梦到这个，没有。一个真正受这个启示的人，他会去让自己呢在教会训导的指示下来一步一步前进。 他会去寻求跟教会牧者，而且很多时候甚至一开始是被先表面上否定的，教会可能先叫你说先不要讲这个，他都有他的考量的，你随便突然放不出去，会不会对一些信仰软弱的人也造成影响呢？所以教会有他的这个步骤，这个过程是很重要。我们不是说我一有这个启示很特别的，我就马上说我像神明一样开始到处说，这个未必哦，要很小心，要很小心。而且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时候还没有到这样的稳定，也还不认识公共启示，突然一天到晚一直接受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可能过程中也有可能因为人是软弱也是会犯罪的，我们可能这个过程中也会走偏，所以要很谦卑，要很谦卑、哦、要很谦卑。所以我们要记得、哦、梦境也好，作为一种工具，天主是可能启示自己，但人不能去迷信他，要以公共启示为依据。好，那我现在再回答一个问题，那这个意思是不是代表私人启示都完全不可能是真的、哦、我没有这样讲哦，私人启示也可以是真的。好，那我就要讲的是私人启示的角色，要强调的是这个，它不是要取代公共启示。好，那再问一个问题，私人启示的内容有没有需要被所有教友一定的接受？我再讲一次，私人启示的内容有没有一定要被所有教友接受？答案是答案没有。教会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公共启示是需要我们认真以对的去面对，所有人都要去接受。如果我们没有接受，那你就不用做，我们就不用再说自己是基督徒啦，因为连基督徒的信念都不接受，那我如何是追随耶稣的人、哦、这个前提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私人启示就可以拒绝哦，可以哦。有人说啊，法蒂玛圣母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们都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法蒂玛圣母这个事件呢，是在公共启示之后，所以它被归为私人启示。好，那它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啊，圣母有可能真的呼吁人要这样子啊，有可能。你不要说是假的，经过教会的分辨，明天他可能告诉你说这个没有违背信仰，那你可以自由的采纳，因为它作为一个 private revelation。 但是同样的哦，你有这个知识说法蒂玛圣母这样讲，因为它是私人启示，教会告诉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来约束所有人。所以如果我啊，金先生，我对法蒂玛圣母的这个讯息我不是很有兴趣，我只想多时间在读圣经认识天主，那我可不可以去拒绝？有没有这个自由度去拒绝说，好，你不要再跟我讲法蒂玛圣母了，因为我没有要，我没有想要就是太了解这个。一个天主教友可不可以这么做？答案是可以的，好吗、哦、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自己如果拒绝这些，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这个拒绝啊，表面是拒绝，其实背后更大的拒绝，这个才是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我拒绝法蒂玛圣母讯息，是不是因为我内心其实对圣母是鄙视的，也许我很讨厌圣母啊。那如果是这样的前提所做的这个拒绝，那很可能危险还是有啊，因为天主教信仰当中有关圣母还是有他的角色在。那这么做的话还是让我们整体的信仰被影响。所以比方说玫瑰经是私人启示哦，私人启示哦，所以玫瑰经的祈祷从来都没有一定要所有教友都要接受才能是教友，并没有这样。你说诶，我是天主教友，但是我不需要念玫瑰经，我完全没有要念玫瑰经，这没有问题的， OK 的，你完全可以这么做。可是如果你说我不要那个圣母污染原罪升天，我不要圣母污染原罪，我不要那个公共启示里面的这个部分，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如果真的选择执意要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天主教的教友了。好，可是如果你说我不要玫瑰经这个私人启示后来所讲的这些，那可以，你还能够是教友，因为它是私人启示。玫瑰经也是帮你注解福音啊，帮你认识耶稣基督的奥迹，这样而已，所以它还是帮助你公共启示，所以它不是要取代公共启示。好，还是跟我刚刚原子讲的一样，所以同样再次，玫瑰经作为私人启示，我可不可以不接受？可以的，可以的。好，所以玫瑰经但是像我刚刚讲，我们就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对玫瑰经是会怀疑的，那我们要再问啊，为什么我会怀疑？是不是我不喜欢福音？ 我是不是不喜欢里面的什么，那这个搞不好跟公共歧视有关系联系，那我就无形中拒绝了公共歧视，这个就有危险。所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你的是说，完全直接的拒绝，虽然你有权利，可是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为何我会对这个有所抗拒？好，因为这样才能帮助你避免落入一种更大的危险。所以我会说，你有权利，可是你要小心使用这个权利上，不要误了自己。好，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让你知道。所以如果说有这种梦境，有发生这种事情，你要记得我的原则，教会的原则，公共启示为优先，私人启示没有一定要相信。再来，经过牧者团体的指导，持续的分辨，然后不要张望，在教会训导的指示之下，然后如果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好有信仰上的提升，那你更要小心的帮助这个，因为你还要考虑到还有很多人很可能一下子对一些私人启示是会很困难的。所以越有私人启示经验的哦，你要跟教会来互动，教会2000年来都在处理私人启示的事情，所以你不用怕说教会会不会吓到啊，我梦到什么一群天使每天跟我讲话，我不会吓到啊。我跟你讲，教会更离奇的事情教会都是处理过的，好吗？所以你不要在这个部分很害怕。好，再来，我也没有说一个部分，我也没有说关于魔鬼哦，魔鬼恶灵也是会出现，也是会混淆的哦，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在这里提哦。但是我就是给你一个原则，就是跟教会的牧者保持沟通哈。然后我们要小心，信仰要我们是一个整全的，对天主教教理完整的认识，对信仰有完整的认识，这样子的基础为先，再有这些私人启示，才帮助你巩固一个健康的信仰。我们有些人是颠倒哦。什么叫颠倒？他都不想去理解12条信经的意义，他都不想去花时间去理解教理的基本意义，他只要成天的追求神秘的特殊的梦境，这就危险哦，不要本末倒置哦。很多的人是因为他不要教会正确教导的这个学习，他只要一直追求哪一个梦最特别，哪一种玫瑰经念法最神奇啊，什么更特别，更特别，更特别，会走火入魔哦，魔鬼也会找上这种人哦。我这个讲的都没有骗人哦，嗯，所以很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的。好，如果你周遭有好朋友，成天到晚都只告诉你这些私人启示，但是你问他说，哎，你发现到他对正统信仰根本就没有兴趣认识，甚至还让你感觉到他在鄙视，他在鄙视这个公共歧视，然后他一直告诉你说我看到我听到，那我跟你讲说你真的同样一天我们人只有24小时，好，把时间不要花在他身上了，好，把你的时间去听教会正确的教导，这个比较踏实。好，对于这样的人真的是你要帮助他哦，好，要让他知道，不是去阻断说，天主不能够，不是，是你是让他知道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吗？好，所以这个对信仰的整全的教育很重要，先是基本的，再来特殊的才帮助你。如果你基本的没有，那一直特殊特殊特殊特殊特殊下去，那我有什么基本？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